关税战升级，特朗普一招吓坏习近平，越南台湾配合特朗普，习近平急立。全球受 AI 网攻激增，背后或涉中朝势力。华为西安研究所所长被查出涉嫌跨国威胁神韵。中国公民在日本世博现场放飞无人机被捕。尹石月离开官邸，法院推进内乱案庭审。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12日，星期六，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观众朋友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你知道吗？希望之声对华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规模和收听效果远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对大陆广播。或者有朋友在这里想，在网络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积断网312日，这个时候短波广播成了当地人取得外界资讯的主要来源。维持希望之声短波的持续运作，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请捐助希望之声捐款网址在下面的置顶留言中，感谢你对希望之声的支持。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民间苦不堪言，有明白人一语道破实质。同时中共体制内人士指出，特朗普还有一招最令中共恐惧，那就是真正的捻住北京条颈。越南称要配合特朗普，开始准备打击中共在本地洗产地的行径。洗产地就是将来自某国的货物在另一国进行简单加工或者重新包装，冒充这个国家的产品。而台湾亦随后宣布跟随，北京这次坐不住了。4月11日，正值越南副总理胡德福赴美进行贸易谈判，拜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之际，中共外交部宣布，中共党魁将在下个礼拜14日、15日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中共党魁下个礼拜将访问东南亚多国。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被指控替中共洗产地。在特朗普之前宣布的对等关税中，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分别被课了 46%、49% 和 24% 的重税。路透社报道说，越南将加强管制向中国出口的敏感产品，其官方亦曾经在与美国贸易谈判前表示要严厉打击贸易欺诈。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1日前往台中和机器巨业者座谈，会中谈及美国要求的洗产地问题，强调应该好好面对。多位执政党立委11日亦举行记者会，要求政府加强查缉中国货物，强调和美国关税谈判的同时，必须严防中国货物利用台湾洗产地和倾销，不要被中国破坏台美经贸关系。经济部贸易署贸易管理组副组长徐丽兰表示，贸易署会进行全面性监测，挑出高风险的厂商。而特朗普最令中共恐惧的并不止这些。美国情报机构曾经在一份解密文件中说，习近平的家族持有价值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而且中国外汇存底多数是美元资产，而且持有美债规模达7608亿美元。随着美中关税战持续升级，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前顾问余永定担忧，这场冲突可能蔓延至中国的海外资产。南华早报11日报道，余永定这个礼拜在北京一个论坛指出，随着贸易战不断升级，冲突可能蔓延至中国的海外资产。余永定亦对海湖庄园协议表示担心。海湖庄园协议是现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伦去年年底提出的一项假设性报告， 呢份報告名為《重組全球貿易體系的使用者指南》，旨在透過美元貶值來重塑國際經濟和金融格局。在《重組全球貿易體系的使用者指南》報告中，針對全球央行儲備管理者，要求其將持有的短期美國國債置換為100年期無息世紀債券。余永定認為這個對中共構成嚴重威脅，中共對美國的報復令中國電商和製造業者苦不堪言，目前外商紛紛取消訂單，工廠密集放假。分析認為中共愚蠢的反制舉措令中國經濟雪上加霜，中國的電商企業哭訴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緊張，失業率居高不下，中共當局推出的所謂提振經濟政策根本無效，現在又和美國打關稅戰，這個令中國很多企業陷入困境。華盛頓信息和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清說，這件事肯定要了命，因為美國原來一年有4500億美金的商品來自中國，那這些公司很快就失去訂單。亦有明白的大陸民眾表示，中共是在這裡自斷生路。網上流傳一個大陸民眾半帶調侃的評論，你可以說特朗普是癲佬，你不能夠說他沒有腦。表面上關稅戰造成了全球股災，連美國亦是一片混亂，但是這個人其實可以再入金融史冊了。他舉了很多例子，說特朗普沒有動一刀一槍就解決了美國債務問題。他提到看一個國家是否強大要看國民的消費能力，你產能再高質量再好再便宜，人家不買你就沒辦法。他形容關稅戰，美國給中共加稅，那中共亦給美國加稅，但是美國卡的是中共的頸，而中共卡的頂多是美國的腳踝，誰個唞不到氣誰個知道。他表示這件事有脾氣真是沒用，他形容特朗普是一箭幾雕。同時中共高層的博弈硝煙未濃，團派人物包括胡春華、蕭捷高調考察，石泰峰在掌握中組部之後更是介入了中紀委整黨，而反習派則利用手上的不乾紙給予反擊。旅美政論家陳破空分析，兩派博弈，團派漸漸上風，凡是支持改革對習近平不滿的人現在都開始發揮作用了，這個是很明顯的訊息，這個背後有胡錦濤的法力以及其他政治老人的加持。習時代亦在自媒體節目透露，胡春華作為胡錦濤指定的接班人選得到了江派的支持，2025年江綿杏高調現身配合石泰峰上位，以及周曉東傳言的升遷，顯示江派和胡派已經達成了默契，共同推翻習近平。外界認為中共的末日不再是傳聞，而是眼睛可以看到的結果。報告顯示，近年來與北韓和中共有關的黑客組織頻繁利用人工智能 AI 對全球主要產業和機構發動大規模攻擊，只是在2024年的下半年，利用 AI 生成的語音詐騙和冒充攻擊就比前一年同期增加超過 400%。 南韓安全業界3月份曾經就這件事表示，黑客 3.0 時代已經到來。南韓媒體朝鮮日報旗下的朝鮮 BIZ 4月8日引述全球安全技術公司發布的2025全球威脅報告報導稱，和中共有關聯的黑客組織的網絡攻擊活動同比增長了 150%， 其中針對製造業、金融業和媒體等關鍵行業的定向攻擊甚至增加了 300%。 報告指出，結合 AI 的語音釣魚詐騙激增，僅是2024年下半年就增長了 442%， 很多攻擊甚至無需惡意代碼即可竊取認證訊息。同時朝鮮實施的網絡攻擊亦在激增， CrowdStrike 說北韓黑客組織 Famous 在去年實施了300多次攻擊，其中約 40% 是利用內部人員權限展開攻擊，顯示現有的安全系統面臨失效風險。 南韓國家情報院4月3日表示，北韓將今年定為該國的保健革命元年，動員其黑客組織試圖入侵南韓的生物醫療企業的計算機網絡，並向醫療機構相關人員大規模發送帶有惡意程序的郵件，企圖竊取醫療信息和技術。國情院警告說，北韓等敵對勢力正公然威脅直接關係到患者生命的醫療信息系統，提升醫療領域網絡安全已經刻不容緩，因此國情院面向國立大學醫院和私營綜合醫院的信息安全負責人發布了醫院信息系統安全指南，提出標準的安全模型和各個領域的具體安全對策。此外， Google 的威脅情報部門亦在最近的報告中指出，北韓的網絡攻擊正從美國擴散至歐洲等地，並通過偽造身份和推薦信滲透防務企業和政府機構，同時利用加密貨幣和虛擬基礎設施隱藏蹤跡和籌集資金。有關部門提醒，現在黑客的攻擊手段更加精密，尤其是利用社會工程和 AI 的定制攻擊大幅上升，因此必須採取更強有力的防禦措施。美國神韻藝術團在全球各國展開巡迴演出，期間遭遇來自中共背景的暴力威脅恐嚇，追查國際對相關情形發布了調查報告，結合警方消息指出，與中共密切相關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西安研究所所長寇文涉嫌參與了針對神韻藝術團演出的暴力威脅，是主要涉案責任人。報告指出，神韻藝術團在台灣期間的演出受到暴力威脅恐嚇，台灣刑警局進行調查之後，鎖定威脅郵件的源頭來自中國西安的華為西安研究所。華為西安研究所所長寇文涉嫌從事針對台灣神韻演出進行的虛假的大規模暴力威脅。此外，在近幾個月以來，對位於紐約龍泉寺的神韻總部以及與法輪功學員有關的個人和實體，包括法輪大法資訊中心等機構，幾乎每日都收到人身威脅等惡劣信件。寇文同樣為此擔責。2000年華為西安研究所成立，依家員工總數超過16000人，是目前華為業務最多的研發中心。在過去10年，華為曾經同中共軍方多個機關合作，進行最少10項研究，內容包括人工智慧和無線電通訊。警方發現歹徒利用境外 VPN 跳板，使用多個國家地區 IP 作案，但在台灣刑警對公安局研發科偵隊等單位匯整資料循線追查後，發現威脅源頭的最上游來自中國西安市的特定聯網區域，其中最關鍵重要的部門是華為西安研究所，因此認定涉案者與華為集團有關。台灣自由時報報導，神韻藝術團來台巡演，台灣多個政府機關以及台北、台中、台南和基隆等城市的劇場立即收到電子恐嚇信，威脅不取消神韻就引爆，發動大規模襲擊等，有10多宗案件。同日，台灣至少4個政府機構收到恐嚇郵件，威脅當局取消演出，包括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和數位事務部共用的17層大樓、台北市內湖區辦公室以及2家當地媒體都被波及。此外，台灣數位事務部還收到一封勒索1000萬新台幣的郵件。對此，台灣刑警局的相關調查首次找出威脅的來源。台灣消防警察局組成單位跨專案追查小組，發現華為西安研究所附近地點是恐嚇信的發出地，這些威脅可能是來自機器人或者是水軍發送。報告指出，在近期世界各地共有42家不同的劇院收到了大規模暴力威脅信件，而台灣刑警局的調查首次找出威脅的來源，追查國際呼籲找出真相， 追究嫌疑方责任，保护传统文化艺术的演出自由和安全。2025年大阪世博12日晏昼举行开幕仪式，日本天皇德仁和皇后雅子以及秋条公伉俪等日本皇室成员都将出席，视察呢届世博最具象征性的建筑大屋根环形回廊以及日本馆等地。会场规则禁止无人机飞行。然而，当日晚间有参与世博会展览有关的中国籍人士操纵小型无人机飞过上空，遭到当地警员逮捕调查。据悉，如果违反条例，将被处1年以下的拘禁或者5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日本防卫省指出，日本正在受到外国无人机设施的显著困扰。202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为了因应外国飞机紧急升空的次数是704次，高于2023年度的669次，其中应对中共军机和无人机的次数显著增加，范围扩大。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吉田圭寿指出，中方的无人机可能已经从试飞性质变成可以运用执行任务的程度，因此有必要讨论日本自卫队紧急升空应对无人机的方法，亦应当加强与同盟国理念相近国的雷达情报共享，追踪中方动向。日本经济新闻引述统计数据称，日本防卫省在去年应对中共飞行464次，俄国设施237次，其中日本所称的尖角诸岛附近活动趋于频繁，中国无人机军事化活动的数量总计30架次，比2022年增加3倍。中国无人机2024年6月第一次出现在日本鹿儿岛庵美大岛外海，飞行范围从冲绳县周边渐渐扩大。有观点认为，中共派遣无人机设施的动机包括收集台湾周边的军事资讯情报。前南韩总统尹石月遭免职落台之后，11日搬离政府官邸。他在声明中对支持者表达感谢，并表示准备寻求新的道路。11日 ，X 平台网民转发贴文话，尹石月离开汉南洞总统官邸的时候，向等候他的支持者致意，人群沿住街道一直排到他位于瑞草洞的屋企。尹石月声明话，这个冬天有很多国民、很多青年为了守护自由及主权，不分昼夜地守候在官邸前，足以融化寒冷天气的这份热情，现在仍然深深烙印在我心里面。他表示现在自己重新回归国民的一员，将为了国家和国民寻找新的道路，不惜贡献绵薄之力。而在尹石月离开之后，很多支持者热泪盈眶，大呼弹劾不公。为了在尹石月回到施泽之后保护他的安全，政府警务处准备了大约40人规模的团队负责泽底安全。当日南韩法院宣布发布反对党诉讼尹石月内乱案庭审日安保计划，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首尔回生法院、破产法院宣布，从11日晏昼8点至14日午夜全面禁止私家车出入，关闭部分入口，加大安检力度，以展开对内乱诉讼案相关的庭审。由于不满诉讼环节，多个团体申报将在庭审当日在法院附近举行集会，而尹石月被要求私下出庭，防止庭审活动令信访人受到影响。尹石月支持者谴责相关的举动。美国空军老兵《朝鲜崩溃》一书的作者塔拉奥在 X 平台发文说，民众支持尹总统是有原因的，他并没有好像反韩亲中共势力所描述的这样领导叛乱，而是试图将南韩从他们的手中拯救出来。现在同样的共产主义势力无意中将它变成了自由的象征，斗争仍然将继续。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